加拉太书第五、第六章，请打开加拉太书第五章，整个观念是我如何成为公义，站在神面前，是我遵守律法就能称义吗？或是单单我靠信耶稣基督就能称义呢？现在保罗教导的公义是经由信心而来，在保罗之后的教师们，那些犹太人带来了另外一种不是福音的福音，因为他们说一定要行割礼和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在神面前称义，才能得救。所以保罗在他给加拉太人书信中反对这样的教导。在第五章中，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那里，有同样的问题发生在安提阿的教会。有些人从耶路撒冷下来，教训在安提阿外邦人的圣徒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拉巴和其他的人在安提阿的时候，立刻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的授权，因为他们表示我们有耶路撒冷的授权来宣告这些事情，所以他们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教会第一次聚集开会解决争议，一个在教会里的问题。在《使徒行传》十五章，我们读到彼得挺身而出，告诉那些信徒主如何呼召他到外邦人那里，去到哥尼流家去，有圣灵如何临到那些在哥尼流屋子里并不知遵守律法的人身上。彼得说：“我建议我们不要把这轭绑在他们身上。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所以彼得用同样的话来描述律法有如不能负的轭。他说：“我们都不能持守律法，我们怎能把这律法加在他们身上呢？”所以保罗也用同样的话。毫无疑问的，他也听到彼得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中说过的话。他并且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这里我们不要以为或是想象这自由是我们肉体随心所欲想要做的任何事，那不是我们基督徒所有的自由。我们所有的自由不是做任何肉体想要做的事。感谢神，耶稣基督把我从肉体的捆绑中释放了。我曾经被我的肉体严重的捆绑过，但是我现在在基督里自由了，因为我不再随着肉体想做的去做了。因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他已经将你从血肉之躯的权势下释放了，你自由了。不要再用律法、规条、轭的负担来纠缠。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如果你受割礼是为了要在神面前称义，如果是要达到那个目的，你以为那样可以使你在神面前称义，你以为那样可以让神接纳你，保罗说：“基督就与你无异了。”如果你以为割礼可以使你得到那些益处的话， 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换句话说，如果你为要在神面前称义而采取这样行动的话，若仅是律法中一部分的话，那你就要完全遵守所有的律法，才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如果一个人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对那些寻求经由遵循律法而称义，经由规条，经由遵守规定，经由遵守传统的习俗的人来说，是很有威力的话。如果你是以这些为在神面前可以称义的话，那你就不能经历神在你生命中的恩典。整个的观念就是，如果想要在神面前称义，就要跟神有关系。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这里有两种方式可以让我称义。我可以说，这些规条是在称义的生活中要做的，你必须做这个做那个，你不可以做这个做那个的。我可以把这些规条列出来，预备些精心的贴纸，每天晚上我可以在哪些我遵守的规条上贴上精心。可是如果整夜的精心中有那么一点点我做砸了，我不能贴上金星星，那我就不义了，我就有污损。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这里的另一种称义的方法是经由信耶稣基督而称义，经由他而接受神的恩典。因为我的信，神对待我就好像他称亚伯拉罕为义一样。这义是根据耶稣基督所做的，为我成为牺牲的祭品，替代了我，这是神决定好的工作。因此这义是完美无缺的，这义可以站立得稳，因信耶稣基督给我的。这是神所定的义，基督的义成为我的义，是经由我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因为我无法持守第一种，我选择了第二种。因为我无法遵守所守的律法，我很感谢神算我为义。而且我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和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与公义的神有关系，可以交通。如果你想在神面前被看为义，或者想在神面前以遵守律法而称义，那么基督对你就没有影响的果效，你不能两者兼具。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那是我们所坚持的地方。靠着圣灵，我们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我想保罗在这里也包含了受浸或是不受浸，甚至是否全身进入水中与否。他是在说仪式和仪式的能力 使你在神面前称义，这件事是行不通的。能使你在神面前称义的是你的信心，是那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的。使我感到有趣的是，那些选择规条的，选择律法的，那些将律法放在人身上的，或者那些愿意活在律法之下的人，那些放在他们身上的律法似乎总是可以使他们去抗争。也有这样的人来到我们这里，他们想要去抗争，他们想要争论，他们想要证明他们的观点。受尽怎样是得救的要素，他们想要找我们的麻烦，因为我们不是每个晚上为人在得救的那一刻为人施洗，因为我们要等到水暖的时候才举行洗礼。因为洗礼不会救人，是信耶稣基督才能救人，是神的灵在我们心中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不是争论，不是抗争，是经由爱所做的功。任何与神的关系会使我与弟兄抗争，使我变成爱争论的，都不能使我有兴趣的。使我变成会论断的，是那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里保罗说，你们向来跑得好。再来，你记得他说，你们有好的开始，什么难阻了你们？你们向来跑得好。由在圣灵里开始，一开始做得还不错，但是有谁拦阻你们，教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换句话说，你们没有从神那里得到这些。当耶和华见证会在我门口的时候，我实在要说，这个教派不是从那呼召你的神而来的。你无法相信耶和华见证会所信的，除非你读了他们书里怪诞的态度和观念。我是说，你们不会从圣经里读到，以及有等候神中间得到这些。一定要读了他们写的东西，才会使你们的心弯到那个方向去。摩门教也是一样，你们也不会信像摩门教徒读了圣经后所信的。那是因为读了摩门经这样的劝导，你们有的观念，他们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神，那些是由人灌输在你们心里的观念。许多时候有些人跟我说些奇怪的观念，我会说，你是从哪里来的这种想法呢？有时候他们会对我讲假话，他们说，当我在等候神的时候，正在读圣经的时候，神显示给我。我说，那是假话，我在这圣经里找给你看。你读过这书吗？有啊，我读过那书，可是你晓得神显示给我的。不，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的神，你不是因为神对你的心说话，要说服你要行割礼，要定你的这罪。这些观念，这些在教会中发展出来的异端是由人传出来的，而不是由神传给人的。耶和华见证会是早期教会的阿拉雅斯教义，早期教会洛斯底教派的教义很兴旺，他们只是在加温，加上新的外衣，用新鲜的语调再来宣称，只是有时候这些新鲜的语调并不是那么新鲜。但是有些事，有些观念，你们会发现这些人所拥护的是抄袭以前的人，以前的人在抄袭较早的人，较早的人在抄袭更早的人， 但不是从神而来的。这是为什么我鼓励你们读圣经，我不会担心你们单单的读圣经会有什么别的信念。我不认为你们除了圣经还需要些其他的什么来认识神的真理。我鼓励你们只要读圣经就可以了。为什么耶和华见证会不能告诉你们呢？因为你们若只读圣经就不会信他们的那一套。为什么摩门教不能告诉你们呢？因为你们若只读圣经就不会信他们的那些了。所以我拍一拍这些书，然后说，现在你们要更明白圣经，你最好读我这些书，不然你就读不到圣经的亮光，你晓得那是很难的。只要用我们的书本来帮助你解读，这劝导不是由神来的。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只要你开了门，让一点点错误进来，很快的它就会变大。因为你知道，当你给这个错误开了门，当你被这些错误挑战的时候，就会发展出其他的想法，要遮掩这错误，然后很快的你就会偏离了。还有一个团体叫做只有耶稣，他们相信耶稣是天父，他是圣职，他是圣灵，只有耶稣是。一位论派教徒，他们对他们所信的非常热心，非常强烈的宣称他们所信的。有些人会想来把我改到他们所信的那边去，我会听他们，听他们再听他们，但是我不会跟他们辩论经文，我就只听他们说，当他们用经文说的时候，然后我说，你们知道经文是这么说的。他们以为他们已经说服我了，所以他们就告诉别人说，恰克已经这么信了。我就要跟人家说，哦，你们还没有把我说服信你们所谓的真理，我不信那些。然后他们又开始来指责我和预告我的死和一些事。所以我就说，好吧，告诉我，当耶稣受洗的时候是谁说的？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是会用肚子说话吗？和耶稣在花园或是十字架上，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是在叫谁呢？好了，在他死以前，他放下他的神性。我说，哦，你看，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现在你把耶稣分割了，又说，可是这里他是神，可是有一段时间他不是神，宇宙有一小段时间没有神。你晓得我的意思。你们还说只有耶稣一位，这下你们要为你们的论调辩护了，要开始编造或是完全没有经文为后盾来为自己的观点辩论。所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即使只是偏离了真理一点点，不重要的，要小心了。是的，要在真理的路线上里，就好像我搭上波音747的飞机，从洛杉矶飞往檀香山，机长会说，各位，我们的导航仪器有点问题，我们偏差了一度，但是我们希望会修正飞行的航道。我会说，开门让我出去，如果你们的导航仪器偏离了一度，你能往前飞，要飞到檀香山，到时候你飞够了那距离，可是你已经远离檀香山240英里了。哦，等你到圣塔芭芭拉的时候，你还不会发现任何不对。你可以往下看，看到香奈儿群岛，你可以看到圣塔罗莎、圣米奇、圣尼克斯，然后说，哦，好啊，我们在航道上，差一度 飞100英里是不会发现什么的，但是你继续偏一度的飞过太平洋，你完全达不到你的目的地。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保罗说，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这里保罗说，是谁阻碍了你，就那些教导和所有的事，但是我对你们有信心，你们不会被这些事影响的，你们不会变心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这里很明显的，这些保罗教导的人是说，保罗是受割礼的，他教导割礼，你最好也受割礼。保罗说，等一等，我没有这么说，如果我教导割礼，那为什么他们还要为难我呢？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保罗教导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付清了你们所有的罪债，没有什么你还可以加上去的，耶稣付清了，他为你们的罪献了赎罪祭，那使你从罪债中被赦免了。你不用努力或要做什么，你无法做什么去买赎罪祭，你不能买赦免。赦免你的罪和你的赎罪祭完全是预先定好，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功。这些人是加了些上去，基督为你的死还不够，你们必须小心的行走，你们必须遵守律法，你们一定要受割礼，十字架的救赎的信息被冒犯了。人们试图加些其他的在上面，那是为什么保罗被犹太人控告，因为他说摩西的律法不是公义或是救恩必要的条件，你们被救是经由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十字架付清了一切。保罗结束了这一小段割礼的观念，他有些不耐烦，就说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或者照字面来说，我希望那些搅乱你们的人制裁了吧，那些人想使你们受割礼，我希望他们被割了。淘气的保罗，在现今的社会里，我们也发现那种讨厌的事，但是在那些日子里，加拉太是敬拜西比尔的中心，西比尔的祭司会自己阉割，所以跟割礼有些类同。加拉太人全然知道这些异教的祭司，保罗就是说这些，让我们继续下去，我会很快的有麻烦的。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再说，这不是我高兴就可以任意做的自由，不是随着肉体的自由，那不是基督徒的自由。如果你们解释成那种自由，你们就完全误解了经文的意思了。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那是说在基督里的自由，来自律法的自由和律法的束缚不能使你称义，但是自由不是随自己的情欲任意放纵自己的肉体，自由是不做那曾经使我因着情欲所做的事。所以不要用你的自由去做情欲的事，而是因着爱，重要的是爱彼此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所以爱就是律法完全了。有位律法师有一天用最伟大的诫命向耶稣挑战， 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爱使律法完全，如果我顺着圣灵行，如果我行在爱里，那就不需要律法来规范我的生活了。你要知道，律法是给那些没有原则的人的。如果人活得有原则，他就不需要任何律法，他有原则来管理他的生活。没有原则的人是需要律法规范的。现在如果你是行在爱里，用最大的爱来爱神，最大的爱去爱人，却没有律法，所有的律法就完全了。律法事实上是要你极力的爱神，爱人如己，这就是律法要告诉你的。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随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保罗在这里告诫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活在圣灵的引导下，或是活在圣灵这一边。人是神所造的活灵，为要与神相交而造的。神是在上的三位一体，人是在下的三位一体。在上的三位一体是圣父、圣子和圣灵，在下的三位一体是人的灵魂体。这是人与神相遇的领域，那我与神维持联系的地方，那是神触摸我的地方。在我的灵里，在灵的领域中，圣灵在我的灵里见证我是神的孩子。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就像神警告过他的，他的灵就死了。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的灵死了，亚当破坏了他与神的相交，神不会与受肉体辖制的人相交。亚当就是受了肉体的诱惑所辖制，他看到那锐人眼目的树，果子好吃，又可以使他像神一样的聪明。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他们就吃了，交出他们的食欲，这么做就受了情欲的辖制了。肉体开始管辖人的意志，就开始充满了肉体的需要和肉体的欲望了。神无意让人那样的活着，因为人那么活就远离了神。当人重视自己肉体的那一部分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与神同在了。因为神是灵，必须在灵里和真理与神相交，所以在时间满了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要使人经由他从神的灵而重生，使我们再成为有灵的。所以当尼哥底母来见耶稣，耶稣马上就跟他说到这件事。他说你必须要重生。尼哥底母说，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不能再回到母的肚腹里再生出来一次啊。你是说什么呢？耶稣说，我不是说那个，从肉体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你不要稀奇我说的，你们必须重生。然后耶稣跟他说，有关从圣灵重生，是一个人因信基督为他的救主，有神的圣灵在他心里面做工，取代了原先的，他就从圣灵重生了， 就又有了灵活在他里面，是有神的意志了。这是当你向人们解释他们却听不懂的事。圣经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但是那些属灵的人听得懂这些事，对一般的人解说属灵的事，可能是世上最容易受挫的，因为你必须是由圣灵重生的，你才能看见，才能明白，就这么简单。但是他们不是从圣灵重生的，不能了解生命中属灵的部分，好像你在对他们说谜语似的，好像你在胡说似的。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多么令人吃惊，是吧？从圣灵重生可以有这么的不同，在我对生命的态度，在我对神话语的了解，在对许许多的事上，突然间我从圣灵重生了，突然间许多事显明了出来，这些事以前都是个谜，我曾不懂的，现在懂了。这些事被圣灵显示出来，神的真理显明在我心里了。所以因为你的悖逆和罪，你曾活过又死了，你曾走在这世界的道路里，根据那在空中的势力，我们都有我们生活的方式。当我们为满足我们肉体心情的喜好时，我们就像其他的人一样，有了愤怒之子的个性了。但是神在基督里使你重活过来了，这会儿你的灵又活了，你的灵命活了，再一次你又可以经历与神相交了，喜乐是与神相交的祝福。所以顺着圣灵而行，就是与神相交而行。走在你个性属灵的那一边，如果你这么做，你就不会被肉体的喜好充满，肉体就不能再辖制你，你生命中情欲的喜好就不再支配你的生命，而是归属圣灵，就是属神的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就有了征战在信徒的生命里。灵曾活过，现在那统治我的开始反抗了，我是被圣灵掌管呢，还是被情欲掌管呢？如果我被情欲掌管，那我就有属肉体的意念了，那就是我的意念常常想着情欲的事情。属情欲的意念是远离神的，不能认识神，属情欲的意念就是死。如果我的生命受圣灵的支配，我就有了圣灵的意念，我就会有神的想法，我就会思念属灵的事，就有属圣灵里的生命果效，喜乐和平安。属肉体情欲的意念是死，但是属圣灵的意念是生命、喜乐和平安。征战是持续的，我是要屈服在我肉体的情欲之下呢，还是要顺服在圣灵之下呢？每一天许多不同的情况中都会出现，我都要选择，我可以屈服在肉体的情欲之下，我可以吹散这股热气，我可以跳进去，我可以看战，我可以进去争斗以及所有的问题，或是我可以顺着圣灵说，哦，主啊，那没有什么关系，请帮助我，主啊，使我有正确的态度，我可以走开不理那些肉体的事情。然后过了五分钟，又有一件事发生了。你只用了五分钟做那事，好吧？你知道我可以选择要不要顺着情欲， 或是照着陨落的顺着圣灵而行。你看，这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是我接受他的时候我曾对付过，把自己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但是现在我必须把每一天中许多的情况都算在内。那老我，那以前的恰克已经死了，不要理他，不要让他再醒回来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估算那会成功的。那只是老我的情欲，真是令人心烦，那是老我骄傲的个性，那是老个性想要原先的样子，是想要坚持原先的样子等等。原先的个性把它看作要死的，与基督同死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要顺着圣灵而行，在这世上我要讨神的喜悦。我有爱与我同行，所以我要每天看那旧人是死的，每天每时每刻都这样看。情欲对抗圣灵，圣灵对抗情欲，他们是对立的。我不是总顺着圣灵而行，有些时候我掉到情欲中了。我的态度不是从主来的，我说了这些话不是属主的。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马上圣灵就对我说，那是不对的。是，但是我有权那么做。我会跟他争论一阵子，你不知道我已经忍耐了多久了，主啊，我试过了。然后你会一直受对付，直到我终于说，哦，主啊，对不起，我错了，请原谅我。主啊，请帮助我。主啊，谢谢你，耶稣，因着你的赦免，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恩典。然后我被洁净了，我干净了，然后我继续下去。你看，我没有总做我要做的，但是当我失败的时候，圣灵就在旁边。那也是为什么我知道我是神的孩子。你要知道，我不是神的孩子，他就会随我去，他就不会费心的纠正我了。那么安慰的，你晓得，大卫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竿是牧羊人用来打羊侧边用的，那要跑开的羊群，你知道就是溜开了。好，我还是他羊群中的一只，他刚刚用竿打了我。哦，我很舒服，我还是他的孩子。不要轻看神的管教，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然后他写了些给我，确定是不完全的，因为最后他说做这些事，所以做这些事留下了些有关情欲没写完的事。这些情欲的事当然是有些关于我们肉体要做的事，太多这些事了。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吸毒。希腊文是 PHARMAKIA， 在这里译为邪法，因为在巫术中他们进入了魔法里面，他们常常吸毒，一剂一剂的，就是你晓得，就是吸毒有关的些事情。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我感到有趣的是，那些异教在这里说到好像是肉体情欲工作的一部分。我曾有段时间被这些事挑战过，我那时思考就想到，是的，那是肉体情欲的事。因为一个人在异教中常常是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好像你用了些异端的教导， 你就使大伙儿很兴奋起来，大家都听你的，大伙儿都开始讨论你所教导的，那旧的肉体喜欢让人兴奋起来，想那样的缴获，所以大家就跟着我。你晓得，这里我对经文有了新窍门的看法，以前没有人这么看见过的。但是赞美神，他这些日子向我们启示了，然后你发展出你们自己的一小群跟随者，那些只是被你们的情欲所吸引，肉体情欲所起的作用，嫉妒、醉酒、欢宴等类，这些涵盖了许多的事情。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对愿意随着肉体情欲而活着的人来说，实在是强烈的字眼。当我们在此往下说这些事的时候，这些事是被神排除在他的国度以外的。在神的国度中是不允许这些事的。如果你想成为神国度中的一份子，那你就不能做这些事。你不能被你的肉体情欲管理和支配。在这里有趣的是，在启示录21章也给了我们跟这类似的事项。那些会被排除在天堂之外的人，就是会做这些事的人。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那些在外的，在启示录21章8节说，如果你想要这段话的参考，在启示录就有另外一段的参考。除了在外的，或是犬类、淫乱的等等，这是很严厉的话。因着肉体情欲而行的，这是对我们每个随着肉体情欲而行的人，或是想要随着肉体情欲而行的人，郑重的警告，你做这些事就无法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这里随圣灵而行，你不会充满肉体的情欲，让圣灵来引领你，你不在律法之下，律法禁止这些事，但是爱的律法也禁止他们。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这里请注意，谁舍弃肉体情欲所行的是复数，所有这些肉体所行出来的事。但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单数，所以只有一个真的圣灵所结的果子，那就是爱。那些所有的字都是在描述神的爱到底是怎样的爱，所以喜乐是在爱的意识下表现出来的。你们看过一个人正在恋爱所发出的喜乐吗？和平，你们还记得当保罗在格林多前书第13章为爱所下的定义，他用了很久忍耐，爱是很久忍耐。这 agape 的爱是温柔的，是良善的。信实在这里是可信靠的，也许有些天真轻信的意思要相信。你知道吗？我曾因为相信别人而受到许多伤害，但是我祷告神说，神啊，叫我不要有偏见，我宁可相信人受到伤害，不要不相信人。圣灵的真理，这种爱是可靠的爱，不是那种荒谬可笑的爱。有些人来说，老乡，我这里有只手表是正牌货，我需要钱买票回家，你可以给我$100买这只手表吗？我知道你不是笨蛋。温柔，温柔的人有福了。节制， 这节制二字是我们会有点困难的，我们不太明白这两个字，让我们用相反的字来看。不节制的，过度的，一个人不发脾气，他是有节制的人了。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是说，如果你行在爱中，还可以定定什么律法呢？对这人你能说什么呢？你看，你不需要用任何律法，所有的都被覆盖了，被你行在爱中的事覆盖了所有的。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保罗在前面写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罗马书第六章，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因此看自己也是与基督同死，也与他向着神同活。所以那些血气、肉体、情欲，就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现在有些教导的人来，就非常想要在自己的袋子上挖个洞洞。那些只想用数字来表现的，上个礼拜我们有10000个灵魂得救了，看看我皮带上的洞洞有多少。许多人跟随了我那邪恶的教导，爱虚荣，炫耀的欲望。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荣耀，人的荣耀实在是空虚的，那是无意义的，不要追随它，你会失望的，那会造出许多仇敌来，会制造出许多嫉妒和许多挑衅。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圣经在罪恶和错误中区分的差别，虽然我想那区分也许有些狭隘，但是雅各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然后他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在这经文里没有告诉我们要彼此认罪，我们是向父神认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我们可以彼此认错，有许多人在承认所做的一些事上惹了很多麻烦，你们晓得，我们彼此所认的罪带给我们很多的伤害，带给我们很多的损伤。听说有3位传道士在一起决定要彼此认罪来洁净他们的心灵。第一位传道是说，我有喝酒的问题，他说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我一直藏了一瓶酒在家里。他说，我只是私下喝，不公开喝，我只是自己喝，我只是需要我的酒瓶，每天晚上上船以前喝1-2杯。下一位传教是说，我的问题是女人，我好像无法脱离性欲，我对女人有强烈的欲望等等，实在太可怕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然后他开始说些女人等等的事。第三位传道说，我的罪是爱讲闲话，我实在等不及要离开这里了。 你对谁认罪的要特别小心，你不知道谁会犯说闲话的罪。彼此认错，我犯错了，我做错了，认错是好的，也很难。我想我错了这三个字可能是最难说出口的了，特别是对你的妻子说我错了，你不想要出错，承认你的错。当你不对的时候要愿意承认，当你做错的时候愿意认错，要承认过错。我的判断会太轻率了，我应当不出声的时候却说话，那是错的。彼此认错。若有人被过犯胜过，我相信这是跟异教的事有关，因为都记载在里面，有人去为要称义而去受割礼，他被过犯胜过了。教师教导你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我想这会远远超越了挽回弟兄。如果弟兄被过犯胜过，在彼此教导的关系中，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神是希望不要责备罪人，而是总想要挽回罪人。如果我是总要指责每个人错误的态度，那我不是用神对人的态度来对人。很不幸的，许多人都以为神是要指责每个人所做的错事，不是这样的，神是要挽回每个做错事的人。如果你犯罪了，不是神要毁灭你，神是想要挽回你。如果我想要做个行在神爱中的仆人，我必须要寻求那能帮助挽回的做法，而不是要把你更往下推。不是说哦，我知道这人反正是完了，而是要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不是用高傲的心，不是用论断的心，或是谴责定罪的心，并用律法重重地加在那人的身上说，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你怎么可以那么做呢？而是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看到没有，我也可以这么做的。难道这不是因着神的恩典和圣灵的能力，我也可能犯同样的错？所以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他担当了我们的重担，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他愿意担当你们的重担。现在我们要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我们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当一个人受苦，大家都受苦，我们同为一体，需要那种敏感度，能彼此有效的扶持彼此的需要。当弟兄确实有需要的时候，当弟兄受到伤害时，我们能跟他站在一起，鼓励他们，支持他们。我们担当彼此的重担，那是主要我们做的。所以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他不是欺骗那些在他周围的人，有许多这类的人自以为自己不得了的。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人呢？我遇到过许许多多自欺自己欺哄自己的人。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你要知道，当神对你的心显露些特别令人兴奋的真理时，那么的令人兴奋，那么的新鲜，那么的新奇，那么的特别。 你感到你全身都要把神显示给你的真理分享出来。先请跟着我们看看这真理怎样把你的生命转换成基督耶稣的样式，让我们看看是怎样把你变成神更好的仆人，我们就看到这真理在你生命中所结的果子。我们会来找你，并且问你这些事，但是不要在我们身上耍把戏，证明，让每个人自己证明，然后你们将会感到真的在荣耀里，让你自己的生命来证明，让我们看到从你生命中发出来的结果，然后你会为神在你身上所做的感到喜乐。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里他刚才告诉我们，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那是很重要的。但是你不可以把你的担子丢给别人，你也要担当自己的担子。有许多人总是把他们自己的担子丢给别人，而自己不去担当。你知道他们加附在他们周围人的担子，然后他们走开还说，好了，我现在不用再担心那件事了，你知道我已经丢给别人了。我有许多人把重担丢给我，我妻子说，你知道为什么神给你一副宽的肩膀吗？我那时是在跟他说，有件事被丢给我了。在家里他没有同情我，只是说，可怜亲爱的。现在第六节是有趣的一节，我不用多说，但是保罗是在宣告，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劳力的农夫里当先得粮食，让我说，神已经丰富地祝福了我，在各种事上祝福了我，他在实质上祝福我身体健康，他祝福我的灵命与我同行和我与他的关系上，他在财务上祝福我，他在所有的事上祝福了我。我感谢神的祝福，所以我不会只凭一张嘴说，你要在所有的好事上跟你的老师好好交通。你晓得他会照顾你的，神照顾了我，照顾我非常的好。事实上，我很愿意免费出去宣扬神的爱和神的真理。我有些像保罗那样独立的，在那种情况之下我出去，然后有人问说，你来要收多少钱呢？我说，我从不收任何钱。然而不论到哪里去，人们都要问我费用，我总是告诉他们，我的天父是非常富有的，他会照顾我所有的需要，所以你不用担心要照顾我，我的天父已经给了我一个很富足的账号。神真美好，神已经祝福我了，为此我献上感谢给他，而且你们已经祝福我了。我告诉你们，传道的报赏是非常不得了的，每个礼拜我会收到一些信，使那些人因神的话语，他们生命受到祝福，那对我来说是极大的祝福，是当人们跟我分享神怎样借着他的话语和教导他的话语在他们生命中所做的。我告诉你们，我就坐在那里被祝福，被祝福，被祝福着。所以交通在希腊文中是说，在所有的好事中，那是关系着财物、食物和所有的好的事情。但是有个交通在口头上和文字上，只要谢谢你，常常就是非常好的报酬了。你们知道吗？你也才刚刚经过的麻烦或是什么事，你去拿信，然后你开始拿这个。当然了，我们也会拿到另外些种的信， 但是我不读那些信。现在我们刚才读到有关一个人自以为不得了的人，他只是自欺。保罗现在又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相信那人是每天在他的脑里面的肥田中撒种。你可以向肉体情欲撒种，这年头很难不向肉体情欲撒种的。有这么多杂志出版，主要的目的是喂养肉体情欲，使肉体情欲兴奋，使肉体情欲的欲望兴奋起来，煽动和激动情欲。许多电影，许多电视节目都是为情欲撒种，我要使情欲兴奋而设计的。不要自欺，如果你看这些节目，如果你看这些杂志，如果你喂养你的情欲，那么你将会从情欲收败坏。不要自欺，你不能喂养情欲，然后从圣灵收取。你们中间有许多人有情欲的问题，很简单的是因为你们为情欲撒种。眼睛是个门，神进到人灵魂里一个重要的门，你会受你看到的影响。你们知道吗？在电脑中放进些垃圾实在是很可怕的。看，在电脑中放进些垃圾实在是很可怕的。有一天我在院子里工作，我不知道什么样的脑子碰到一起发出了火花到我脑子里来。当我还是个七岁的小男孩时，有几个脏男人在唱脏歌。当你听了多年后，这首肮脏的歌曲就进入了我的心里。我就想，哦神啊，那是多么可怕的事。那种烂东西在我是小孩的时候就种进我的脑子里。那几个大男人在我小的时候唱的歌污染了我的脑，把垃圾种植在里面，现在还在那里，我无法从我心里除去。哦，我不要。你是我第一次，你们晓得，我现在没有也不能记起来。现在我突然记起了那天从我心中跑出来我小时候听到的脏歌。我想，哦，垃圾。当然我马上开始唱诗歌和赞美主，又把垃圾放回到垃圾坑里去。但是你在撒种，你不是向你的情欲撒种，就是向你的灵撒种。你种什么就收什么，那是自然的现象，那就是生命。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自欺。现在美丽的事是我们可以向灵撒种，那是我们今晚所做的事。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话语喂养我们的灵，当我们向灵撒种的时候，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我种什么进去，那是维持生命所必须的，因为我种什么进去，出来的就是什么。如果我顺着情欲撒种的，出来的就是情欲；如果我顺着圣灵撒种，就会从圣灵出来。我们向着圣灵撒种是多么的重要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活在许多可怕的意识中，我们有着许许多多现代化的方便，许多设计会使我们一点点的离开主，吸取我们的时间，很容易的就打开电视，进入电视中的梦幻中，一些神秘的，一些故事， 一些浪漫史，真是浪费时间，真是容易，对吧？想着情欲撒种真是容易，但是不要自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现在你开始顺着圣灵撒种，你想要马上收成，你知道我们顺着情欲撒种的时候，我们要神阻止生长，你知道不要让它起来，神啊。但是我们如果顺着圣灵撒种，那我们就想要马上收成。主啊，我5分钟以前为这祈求过，你要什么时候才成就呢？不可丧志，不要轻言放弃，不要灰心，到了时候，神的时候，就要收成，若不灰心。如果我们灰心怎么办呢？我们可能就不能收成了。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让这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规则，让我们向众人行善。现在保罗写了下面诗人的些话，他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保罗大部分的信是口述的，因为那是那年头一般的写法，他们有个速记员替他们写信，所以保罗大部分的信是口述的。这给加拉太的书信被认为是他亲手写的，信很大，表示字体很大，因为保罗的视力不好，所以他写的很大的字，他才看得见他写的东西。或者也可能是说信的长度，因为如果是亲手写的这整卷加拉太书信，对亲笔写信的人来说是封很长的信了。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再一次可能是暗示或是表示保罗肉体的软弱。凡希徒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随着人群而行，他们不想要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所以他们开始传称义的律法。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那样他们就会在他们的信仰里把荣耀归给他们自己所成就的。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阻止我，主啊，如果我夸口只夸基督的死，我的神啊，来阻止我夸别的荣耀，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夸神从我身上做成的功，不夸我做的任何事，只夸神为我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功。我只夸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对世界而言，我是死了的，因着耶稣向神，我是活着的。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与我所做的毫无关联，重要的是我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所以从今以后，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保罗是作家之一，我不知道希伯来书作者写道，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但是保罗有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留下了疤痕。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话语和今晚的机会，使我们再次学习我们可以顺着圣灵撒种。主啊，因为我们要从圣灵收，神啊，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求圣灵引领我们顺着圣灵而活。我们愿意由圣灵掌管我们，求圣灵的果子成为我们生命的证明。我们将我们的身体献上，成为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的殿。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愿神祝福你们，圣灵充满你们的心，并且顺着圣灵而行，顺着圣灵撒种，使你们在耶稣里得到丰富属灵的生命。哈利路亚。